今天是母親節，咁咧我就諗起中國人一句説話叫做百幸，跟住點啊？孝為先。呢句説話引起我好大興趣。點解中國人睇孝順或者孝道咁重要呢？正正今日引起我講嘅經文就係出埃及記20:12。當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今天要講這篇的講道其實有些難度的。我是誰這個主題其實是哲學的，但我覺得又很有深度，很有意思。盼望神在我們當中引導我們一起去明白當中的教訓，讓我們一起禱告。主，求你打開我們的心，求你的靈將你的說話打開，讓我們去明白你在這個的界面上面給我們的反省和學習。願神你引導我們，祈禱奉主耶穌聖靈祈求，阿門。你和我都有父母，是嗎？所以當人出世的時候，最親密的關係或者第一個接觸，我那個人是誰呢？你可能會說那個接生那個咯，或者那個產科醫生咯。如果你這樣想就差一點了。如果你熟悉生理結構或者熟悉這個人體構造的時候，第一個接觸你那個是誰呢？當你還是 BB 還是胚胎的時候是誰呢？是你媽媽嘛，是啦。因為由開始時候你就在媽媽肚裏面長大，她就供應緊所有嘢俾你。無論係你需要嘅養分，你需要嘅生機嘅活力，甚至乎佢俾你嗰種嘅情緒都由媽媽供應俾你。所以當你問自己我係邊個嘅時候，其實正正就是給我們第一個思考的問題，就是誰跟我最有關係。小的時候呢，很多時候都會經常問自己有什麼理想，或者我要有什麼成就，我要做一個怎樣的人。但是年紀大了，不過社會又不同了，我們很喜歡聽到就是，或者應該這樣說，很多時候我們要聽到的就是你是誰，你是所謂的俗一點叫你是甩水，我是誰和你是誰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取向，兩個完全不同的說法。我是誰是問緊自己，是對自己一個深層的反省，去探索緊人生的意義的問題。你是邊個？其實是挑戰緊對方，將自己擺喺中心。一個是自我反省，而一個是一個自我中心的表達。人一出世就開始為自己打算。相信如果你湊個小朋友，或者無論做媽媽又好，做爸爸又好，你就好明白呢句說話。BB 一開始他就會懂得表達自己的需要，肚餓的時候他會哭，大過了小朋友開始長大了，他開始最常講的是他是什麼說話呢？我的這些，就是特別爭嘢的時候大聲一點說，是我的不是你的。他會重視自己的權益，他會重視自己的好處。成年人大過了都會很努力地保護保障屬於自己的東西，屬於自己的幸福。我們可以從這幾方面或者人性上面看到，原來人最關心都是自己，這個是一個天性。人 往往在一生里面不断地透过别人来去满足自己。小个时候我们祈求父母满足我们，大个时候我们祈求身边的朋友、同学、甚至乎配偶来满足自己。所以如果今天有人说我自己搞定，我不需要靠人，值得去想一想是不是真的呢？人是不是可以离群独居，不理任何人，不跟任何人接触呢？虽然我们好看到现在现代很多什么御宅一族、或者电车男，他们是不是可以不理人家，自己躲在一角就享受自己的世界呢？想深一层，不可以。即使这些躲在一角自己在享受的时候，他都靠着电脑来去跟外界沟通。他不想见人，不敢见人，不过他仍然渴望有人注意他。所以当问到我是哪个的时候，就必须有你的出现。有你的出现，我才会有意义。就好像今天我站在讲台上面，如果没有你们在这里，我所讲的任何的东西都变得无意义。不可惜现在的社会跟我小时候有点不同。我小的时候都挺经常说一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些说话。不过这句说话现在我只能够在 YouTube 上面凭吊一番。我没有听这句说话很久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听得多的或者是更加常听到的就是为什么这样对我，为什么你不照顾下我的感受啊，为什么你不跟我交代一下。一个高举自己感觉，高举自己权益的年代，再讲不到或者听不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种的牺牲付出的精神。在我的小时候有一首歌叫做《你照亮我的生命》，一首英文歌，或者这类的歌曲也都很少再听到。他的下场也都好像这个吴伯伯那句说话那样，只能够在 YouTube 上面找得到了。当人越来越追求自我的感觉，这个世界就越来越多困难，越多麻烦。因为自私而带来的麻烦，因为自私而带来的痛苦。过于自我的生活方式并不会带来我们这种悠然自得。最早的自我实现就是我的年代的沃敏行街男人，带着他就周围行街的可以。而今天呢，你可以自由自在地，比起我的年代丰富了，一个手机智能手机就做了所有的事，又有地位，又尊贵，又轻便。不过是不是真的那么轻松呢？科技进步或者个人化的要求越来越高的时候，你是不是那么轻松呢？给个例子你们想一想，你们上班搭地铁的，是不是搭巴士的，你觉得手机的方便给你有什么的好处呢？在地铁上面，如果你喜欢写一下什么生活故事啊，写一下听一下八卦新闻啊，听一下人生百态呢，你在地铁上面公共巴士上面绝对是非常之有丰富的材料的资源。你总是会听到一个两个甚至三个的手机电话在这里讲，有家事啦，有公事啦，有私人感情的恩怨啦，乜都有。到底自我中心或者是一个自我世界的方便是悠然自得啦，定是一种破坏了宁静的和谐呢？对我来讲是骚扰了我在车上面睡觉的时间，或者骚扰着我去思想的时间。有时候我会听埋一种不想听的东西，我赚了多少钱啊， 我生意做成点啊，或者系嗰个女人点样破坏我家庭啊，乜都有。自我似乎睇嚟唔系一件好嘅事，咁但系我又好实在咁样，我要揾翻自己，我系边个呢？我要点嚟到去定位呢？要点样喺呢个世界上面揾到我嘅位置？点样喺社会上面、喺生活上面揾翻我嘅存在意义呢？喺十诫嘅教训里边，出埃及记二十章里边，俾我一个好好嘅启发。十诫是神给人一个好好的教训，他教导我们怎样来到去对待身边的人，甚至乎我可以说十诫是整个人际间的道德伦理的基础。基本上十诫分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人神对人的要求，他要求人怎样去对待神。第二个部分是神要求人怎样对待人，也都正正是一个伦理上面的实践。简单来说，十诫为人的生活定了一个规范，不单止这个规范不单止在人际关系上，同样亦都有一个属灵关系上面的规范。剛才我讲百行孝为先，是中国人那种的道理，那种的智慧。同样有意思的，在整个十诫里面有关人际关系、关人伦的上面，孝敬父母竟然摆了在所有的人伦关系上面的第一个。那为什么神要将孝敬父母放在这个的第一位呢？或者我们需要从整个十诫颁布的过程来想一下当中的意义，这个也是我想跟大家一起去思考的方向。由十九章开始，出埃及的十九章开始，其实讲的是神要摩西预备以色列人去接受这个的十诫。出埃及的十九章十节里面至十二三节里面有一个这样的记载，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致死他，不可用手摸他，必用石头打死，用箭射透，无论是人是畜都不得活，到角声拖长的时候，他们才可到山根来。这段经文摆了一个概念给我，是界限。神要人自洁，要人去圣洁，神要人学晓界限，有距离，有规范。从这个规范，从这个界限的观念，我们看看神，我们人相处之道今天是怎样。犹太人对于人与人之间相处之道，他最重视一个基本精神是和谐。他们经常所口里面所讲的一个祝福说话，平安 shalom， 有很深含义。他讲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讲求的是邻舍与邻舍之间的和谐，甚至乎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在这里圣经有很丰富 的启发，特别在箴言书里面讲了几个很大的原则。对配偶方面，对父母方面，对邻舍方面都有这个教导。箴言五章十八十九节，要使你的全员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她如可爱的，是啦，这个字不识，这个是这个元朗小弟，这个字是有没有人识过啊？好，我要预备一下先吓。可喜爱的母乳，愿她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暖慕。对配偶方面的一个的 和諧觀念，就是說我兒要緊守你父親的戒命，不可離棄你母親的法則。十九章廿六節，虐待父親的，揮出母親的，是兒羞自辱之子。留意二十三章廿五節，你要使父母歡喜，使生你的快樂。至於同鄰舍的和諧觀念，箴言書亦有咁嘅教訓。廿七章十節就話：你的朋友和父親的朋友，你都不可離棄。你遭難的日子，不要上弟兄的家去。相近的鄰舍，強如遠方的弟兄。在箴言書裏面表達了猶太人怎樣來到去看和諧這個觀念，怎樣看人與人之間相處的觀念，正正就是源自於十戒中的下半部，人對人之間的相處之道。那為什麼神要將孝敬父母放在人倫關係的首位呢？在這裡我有兩個反省。第一個就是這個特別的地方，孝敬父母是一個終身學習的課題。神特別在這個界命上面賜福給人。出埃及記講二十章十二節這樣講：當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新約的演繹就是說使你得福在世長壽，這個在原來意思上面有所不同，這個是理解和翻譯上的問題。我想大家留意的就是舊約在這個出埃及記裡面看這段經文，這個福氣的意義，他說使你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換言之就是說你能夠在你所住的地方一路地住下去，一直地住下去。用回我們中國人說的說話，或者用現在我們的理解的話，就是安居樂業。你孝敬父母的時候，神就令到你可以安居樂業，這個就是神給我們的福氣。為什麼神會這樣說？或者我們去想一想孝敬父母有多重要呢？或者甚至乎我們先去想孝敬父母為什麼是一個終身學習的功課，要敬重父母，要孝順父母並不是那麼簡單。母親節裏面、父親節裏面，甚至乎一些大節日裏面給一些很突如其來的驚喜去那麼簡單，而是你能夠長久的一生一世的你都去最孝敬他、尊重他。孝順父母和孝敬父母有少少差別，但這少少差別也都帶來很大的分野。孝順在於順從，聽他的話，滿足他的要求，這個可以是真心，但同樣是可以是假意。你聽爸爸媽媽話，滿足他，順下去意啦，不用等那麼勞氣。有時候可能你是為了解決難題，怕麻煩，順下去意咯。就好像今天情況，就好像今天同一個爸爸這樣說，那種是假細心，市橋立足，不是真的。你不是真的從他的好處，不是真的尊重他來聽他話。而敬重父母重要的就是於你尊重他，你尊重他是無時無刻地要尊重他，看到他的價值，看到他的意義。甚至乎當他年老氣力衰退，無能為力，要完全依靠你的時候，你仍然要敬重他，尊敬他，這個就是當中的難處。敬重父母有三方面讓我們想一想，有什麼難處，或者我們有什麼注意的地方。有時候我們看父母的關係來得理所當然，因為我們經常會想，或者我們會說 你生得我出，就养得我大，就要照顾我咯，理所当然的嘛。我们有这样的概念，往往就令到我们忽略了去欣赏，去甚至乎去爱我们的父母。我们看不到他当中的细心，看不到他给我们的付出，甚至乎我们很少留意到我们父母的感受。相反，我们很容易就将自己的感情、我们的不满、我们的情绪宣泄在他们身上，甚至乎他们很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仍然会这样做。但我们看到父母对这一切一切，他们是默然地承受，默然地承受这份神给他们的天职，照顾他的子女，一生一世地照顾他的子女。我们呢？我们要学的是什么呢？或者放下这种理所当然的想法，不是一定有的。很多人小时候就失去了父母，我相信那些没有父母的人，他宁愿有父母在这里，宁愿用尽一生的力量去照顾他们。第二个让我去想的，就是耐性和爱心的考验。中国人一句说话给我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反省，就是说久病床前等于怎样无孝子，是什么意思啊？或者这样说一句，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要照顾一个没有前途又没有明天的老人家，你会怎么看？你会有什么感受？特别是他所有东西都要依靠你，要靠你的帮助，要靠你付出付入，大小意事要你帮助，甚至乎连喂食都要你帮助上，你怎么看他呢？这个是一个耐性和爱心的考验，亦都是对我们的挑战。我们怎么可以敬重我父母呢？即使他是一个没有反应、没有能力的人，我们还重尊不尊重这个这样的老人家呢？在这里我想起很多我的自己体会，当我探一些的家庭的时候，的确当中有些老人家不能够动，是要子女照顾的时候，我看到做父母的挣扎，那些老人家心里面很难过，他觉得自己成为了子女的负累，他找不到自己的价值，做子女的有时候心又是痛，好想做好自己的本分，但是又不知道来到怎样表达对父母那种的感情。这个正正就是我们要学另一个重要的意义，是承先启后的意义。我们知道身教的重要，我们要成为榜样，我们要传递一个优良的传统的时候，我们就要面对着很多的冲击，特别是今天这个讲求个人利益、讲求好处的社会里面，要付出大量的时间。我见到有肢体停了份工，特登来照顾爸爸妈妈，今天社会就可能会问值不值得啊？老人院就可以了，给多些钱送他去老人院，找个好的看护照顾着他，为什么要在家这么辛苦啊？你都很忙啫。一个很有道理的表达，一个很有合，即所谓来得理所当然的一个的想法，但是这样的价值观背后做到什么的效果呢？ 讲求自己的好处，讲求自己的方便的时候，往往我们就少了一种人际关系的种的付出和牺牲。我们往往强调要为自己打算，甚至乎当我们在父母关系上面，在子女关系上面，都会为自己打算。不过讽刺的就是，我们的父母亦都由开始就已经为我们打算，甚至乎当他依靠我们的时候，他们都在为我们打算。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爸爸聊天的时候，他突然说一句，阿强，我都知你辛苦了，我都拖累了你们很久了，你送我去老人院吧。他突然这么清醒，我都觉得奇怪。但我觉得可能这个正正是个心底话，老人家往往会觉得自己成为后辈的拖累。但有一次我跟一位老人家说，我说，伯伯，你给我们学着功课，学着一个孝顺的功课，如果我们没有了你，我们不懂得去孝顺，不懂得去来到去敬重我们的老人家，这样我的下一辈，我的下一代就不懂得尊重了。如果你都认为是孝顺是重要的时候，你就要学晓欣然接受仔女对你的关心。这个是承先启后，一个承传着这个的传统意义的学习。所以当老人家你需要你的子女照顾的时候，你也都欣然接受，因为这个是理所当然的。我在这个学习上面我的体会，当年我还是 BB 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就照顾着我，处理着我的大小儿事。今天我的爸爸妈妈就成为我的 BB 了，我就要学习照顾他。要做孝敬父母并不简单，并不容易，比起你和身边的朋友、配偶、妻子、爱人相处更加难。因为父母你没得选，生了出来就是了。朋友你可以选，不啱选都啱，甚至乎配偶你都可以说，讲句衰啲嘅就是，唔得咪离婚咯。父母你冇得拣，即使你点样唔鍾意唔高兴，你都要面对。同样调返转，仔女都冇得拣。喺父母眼中，无论你点样差法，你都去喺眼中个宝贝仔。只要你做尽坏事都好啦，只要有一日你返嚟，阿爸我知错啦。我相信你阿爸唔会一脚伸你出去。他只会揽住你。所以要学晓从小到大去敬重你的父母。孝敬父母是要由小个开始。不过这个是一个很难的功课。小个的小朋友怎样来学这件事呢？这个跟父母有关系。我认为一个不懂得孝敬父母，不懂得欣赏父母的爱，不懂得去爱护父母的人，他未真正地认识得什么叫做爱，他不懂得怎样去爱身边的人。因为这个小朋友，这个人将来都有机会成为父母，如果他未领会到做父母的心意，即是说他还未学会付出。一个不愿意付出的人，他能够做一个称职的父母吗？他又能够懂得去来到去爱身边的人呢？有一次我听一位长者分享他自己的体会，他说自己做新抱的时候很艰难地样要照顾自己的奶奶，受尽艰难，受尽这个的痛苦，又要上班，回去又要照顾这个不合理不懂得跟你合作的奶奶的时候，他说的就是眼泪在心里流。 但是他强忍着下去，他觉得他作为媳妇的要好好来到去尊重长辈，好好尊重自己的奶奶，好好地敬重他。我问他在当中过程是怎样，他说很辛苦。那我说当时你的仔女怎么看你，他就想一想就说仔女很佩服我。他说现在的仔女对他都很孝顺。这个正正就是那种成全的力量。在这个的 长辈 生命里面，我看到他将他的价值，将他的那种的传统话了给他的下一代听，是用身体力行话给他听。在这个的人际关系上面，我看到十诫给我们一个教训，是爱。我们留意回在出埃及记20章第二节里面，当神要向 摩西颁布十诫的时候，第一句说话是什么？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句说话是一个关系上面的表达。一方面他强调了神的绝对主权，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同样我们看到这个神是拯救的神。为什么神要拯救以色列人？因为他是守约施慈爱。神因为跟亚伯拉罕立约，跟以色列人的先祖立约，所以他对以色列人有那份的爱和忠信在当中。圣经讲到神是一位有慈爱的神，申命记里面这样讲，7章9节，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神是一个爱的神，爱是神的本质，所以他先爱人，同样他都期望人去爱他。所以当我们看十诫的颁布的时候，不是一些很黑板的很硬掘掘的规条要人去遵守一切，而是当中有一个很深的含义，你要爱，你要爱神又要爱人。这个正正是为我们现在人际关系甚至伦理道德规范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你要爱那个人。如果不是你所做的一切就好像刚才那么讲市桥立足假世心，一切都是假的。你孝顺父母可以是假的，做样的。你尊敬身边的人，十诫讲后面不可奸人，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讲说谎言，一切你都可以假装的。如果你没有爱的话，你一切对人的关系，对人那种的交往可以是假的。所以你就明白到耶稣怎样来到去总结了整个摩西五经里面的诫命的教训。马可福音12章29至31节里面正正就是这种的教那个的总结。耶稣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是他第一个要讲的东西。第二个他讲的话，其次是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耶稣基督将整个十诫总结为两个大诫命。第一个诫命是你要爱你的神，第二个是要爱你的身边的人。你懂得爱自己，你很关心自己，你会为自己打算，但耶稣提你提我，你要关心身边的人，就好像关心你自己。你要为身边的人打算，就好像你为自己咁打算咁样，咁重要。我哋可以睇到，你要爱，首先系要放低自己嘅好处，咁样先至真正嘅爱。爱系由心而嚟。十诫将孝敬父母摆在人伦的 第一位，正正就教到我哋，首先你要尊重我哋嘅长辈，因为呢个系一生一世嘅功课，由细学习嘅功课，由尊敬我哋嘅父母，到学晓尊敬我哋嘅神，正正系诫命当中嘅意思。嚟到结束嘅部分啦，我系边个呢？我需要由另一个人嚟到去赋予我嘅意义。我出世嘅时候，由父母赋予咗我意义。我系李艳强，我系李基嘅仔。呢个系我父母俾我嘅意义。然之后我长大啦，我系某某小学嘅同学，我系某某中学嘅学生，我系某个工作机构嘅人同事，一切都由我身边嘅人赋予我呢个意义。我喺呢个社会里边就透过别人嚟到去俾我哋存在嘅价值。但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看得到，原来在这一切的背后，是一位创造的神给我们有更加重要的意义。神创造人的时候，是按住神的形象和样式去创造我们，而这位神不单只是创造的主，仲系有慈爱的主，所以我哋因为有佢，我哋获得到永恒嘅意义、永恒嘅价值。我哋父母会离去，我哋嘅同事会改变，我哋工作岗位会改变，人世间一切嘅物质世界会改变。唯有呢个超越世界、超越物质嘅永恒嘅神唔会改变，佢先可以为我哋带来永恒嘅意义。我们的生命因为有神，所以变得有意义。同样我们的父母也都一样，他们因为有神，其实他们都一样有意义。而重要的就是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份人际间关系里面神在当中的爱的意义。今天值得思想的我是谁这个问题，你要去想清楚，究竟当你问我是自己是谁的时候，你想到谁呢？对我来讲，我想到的就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里面说，保罗的说话引起我很大的同感和共鸣。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今天我生命不是属于自己，再不是由我话事，我的生命是神、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要学的是由基督来到支配我的生命，这个是每一个跟从基督的人要学的功课，是基督，是耶稣基督去支配你的生命。你要去学，去寻求祂，去仰望祂，你就走人生的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为我们付出。盼望神的说话激励你们，让我们一起祷告。